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, Chapter 29, Session 6. 基督教伦理学第29章第6讲。我们在上一讲看到富兰姆呢，他讲到安息就是从我们每天的工作安息，从家里面的重的工作安息。这个安息呢，是在整个安息日的神学它的那个象征呢，是基要的。让我解释这一段啊，最后那一段。Rest is fundamental to the theological symbolism of the Sabbath. 在圣经里面，安息日这个神学的象征里呢，安息本身是很重要的。创世纪第二章二到三节，就是代表着人从他的文化使命的工作上完全了啊，完结了，而且是啊庆祝。当然他也庆祝顺服了上帝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的那个考验。所以安息日是人的从他的工作从他的顺服安息下来。诗篇95篇第七节到第十一节，安息是代表上帝应许之地，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实现了啊！当然以色列人呢、在旷野因为不顺服神的缘故是弃权进不到这个安息的。诗篇第95篇啊，第七节到第十一节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，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，你们不可硬着心，像当日在米利巴，就是在旷野的玛莎。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，我厌烦那世代，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所以进入到神的安息就是进入到迦南地。但是呢，这篇的诗篇95篇呢，把上帝所应许的安息的范围扩大了。虽然以色列人住在应许之地，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安息等待着他们进入的。所以诗人呢就呼吁以色列民不要再次的在上帝所应许的安息上弃权。希伯来书第三章一节到四章十节解释，这个安息就是最后末世的应许，就是新天新地的应许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和第四章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，和诗篇95、96篇一起来读就对了。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，圣灵有话说，你们进入要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。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我就在怒中发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12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上帝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天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经上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上帝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第四章，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请注意哈，我们蒙留下就是还有的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，正如上帝所说，我在怒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，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，到第七日上帝就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又有一处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，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能进去。所以过了多年，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，如以上所引的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上帝就不再提别的日了。这样看来，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了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功一样，还有另外一个安息等着上帝的子民的。所以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当时新约的希伯来的基督徒，就好像在诗篇95篇7到11节，不要回到犹太教，而在安息上弃权。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神的救赎就是安息，这个主题呢是特别的恰当的。因为人的堕落带来什么呢？带来大地受咒诅，然后呢让人的工作非常的艰难辛苦。创世纪第3章17到19节，上帝对亚当的咒诅，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就算在人类堕落之前，亚当也会知道工作和安息之间的不同，因为他会在守安息的时候就看到工作与安息是完全不同的。但是人类堕落之后呢，工作变成痛苦劳碌，然后呢安息呢就是从人从上帝来那个咒诅的一部分的安息 relief 啊，就是上帝呢有一部分的除去人类在工作上的咒诅，透过给人安息日的安息。在生命记第5章第15节，上帝啊吩咐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呢，也提醒他们以前在埃及做奴隶是多么的啊辛苦，奴隶制度这么的严厉，上帝给他的子民从做奴隶得到安息了。传道书第2章第9节到第11节，这样我就日渐昌盛，胜过以前耶路撒冷的众人，我的智慧仍然存留，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，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，因为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，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不丰，在日光之下毫无一处。传道书2章9到11节，这里告诉我们呢，人的劳碌也是虚空。诗篇第90篇 也同样的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是浮在这种的厌烦劳累之下，而人是没有真正的平安和安息的。以赛亚书第48章第22节，耶和华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57章第21节，我的上帝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恶人没有平安，没有安息，但是上帝把安息给他的子民，作为一个救赎性的祝福。127篇第2节，你们清早起来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耶稣基督对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应许必得安息。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有趣的是，父耶稣的恶就得到安息，而上帝给那些的荣耀的圣徒们从他们劳苦安息下来。启示录第14章第13节，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而这段讲救赎是安息，是一个特别恰当的一个的主题。在这一切的经文里呢，圣经要强调的并不是安息是上帝恩典的记号，而工作是罪的记号，不是。这个是加尔文还有一些其他神学家所以为的，就是工作是罪的象征，安息是救恩或者恩典的象征。弗兰姆说不是的，安息不是从罪安息，安息乃是从罪所带来我们的工作生活里面的劳苦安息。我再读一次哈， The rest is not a rest from sin as such， 神的安息不是从罪本身安息下来， But a rest from the toil that sin has brought upon our working life， 安息乃是我们从罪所带来的工作上的劳苦而安息。God's rest temporarily lifts the curse from our labors， 上帝所给的安息呢，暂时的让我们从我们工作上的这个咒诅呢暂时的免除， and eventually permanently， 将来是永久性的免除这个咒诅。 It is a redemptive symbol， 是的，安息是一个救赎性的象征。But not a symbol of grace as opposed to works， 但是不是一个恩典相对于工作行为的那个象征。 Rather it symbolizes a final reward as a rest from our labors， 安息是象征什么呢？象征我们最后的赏赐，就是从我们的劳碌的安息。要了解这点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是整个安息日神学的一个层面。因为上帝吩咐人守安息日，不是说我们六天犯罪第七天领受恩典，不是的，乃是说我们劳碌六天第七天从劳碌安息。假如安息日的象征主要是从罪的安息，那么呢好像加尔文的这个论点呢就可信了，就是说安息日现在已经废除了，因为旧约安息日所象征了现在已经进入到实在了，就是主耶稣已经来了，救赎已经完成了。但是既然安息日所象征的乃是从劳碌和咒诅的安息，因此我没有理由以为呢这个安息日现在就已经废除了，要等到上帝的咒诅从大地上挪去了，安息日才会废除的。